上文书我们说到，熊芳菲回到熊家庄，熊仁杰正在劝女儿要改邪归正，没想到屏风后面杨天慈看热闹，一不小心就喊出声音出来。熊芳菲一听屏风后面居然有人，苍啷啷抽出肋下青锋剑，杏眼怒视：“弟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熊仁杰也吓得魂飞魄散，他心里面想，这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叫我如何是好。这时候只见一个人手持双剑早抢在熊双飞的前面，赶到屏风之处：“但何方贼子，敢潜入本庄偷探机密，有种你给我滚出来。”一方面呢，平平用目光暗示周同躲避。周同杨天赐一看，来的不是熊双飞，而是燕飞姑娘，心中有了底。杨天慈心中暗想，二小姐是保周大哥，拿我出气。想到这儿，他得让周同安全了，于是拍着胸脯大声回答：“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乃张齐元帅帐前统制杨天慈是也，今特来取尔等奸贼狗命。”提刀就跳入厅中，朝熊双飞砍去。熊双飞一听来的是杨天慈，不觉啊呀叫了一声，用剑架开来刀：“哎，大胆杨天慈，我正要找你，你偏偏送上门来，我看你往哪里逃。”起手一个双峰贯耳，双剑直取对方的胸膛。杨天慈回了一个倒转乾坤，马上避过来剑，反身相迎，刀剑叮当，厅堂就打成了战场。熊燕飞知道姐姐剑术精深，一般人并不是对手，担心杨天慈有失，同时也想剪除姐姐对家里人的怀疑，想到这里喊了一声：“姐姐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区区歹徒让小妹收拾他。”说完冲上前去接过杨天慈的来招，就替着姐姐厮杀起来。熊双飞这时候也有心试探一下自己的妹妹，好解除心中的疑团，就跳开在一旁观战。哎呦，这场打斗是一场恶斗，但只见闪闪金光，艳艳凝露，乒乓刀剑响，惨淡野云浮。斩高手使鸡谋，来来往往，浑身解数，只杀得风萧尘飞，家人怕，天昏地暗，斗心无。两个人打了大概有五十几个回合，杨天慈有些手软力怯，又摸不透对方的意图，略微这么一分心，没地方，燕飞姑娘下盘来了一个魁星劈斗。杨天慈一看，大声一吼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一个跟头就栽倒在地。众家丁一拥而上，就把杨天慈给捆了。杨天慈虽然知道熊燕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毕竟他和熊双飞是一家之人，不得不防变故，就有意破口大骂：“呀呀呸！有其父必有其母，你们姐妹俩伤天害理，甘做外寇走狗。我今天为能取尔等首级，等我周同大哥从苏州搬兵回来，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杨天慈这么骂，太好了，一箭双雕。即使熊双飞确信周同已然逃出太湖，不会怀疑家中藏人，又帮熊家妇女解除窘境，证明自己前身庄内实为行刺，并非前来打探太湖。果然熊燕飞、熊仁杰听了骂声，心里暗暗高兴，称赞杨天慈聪明伶俐。没想到熊双飞被骂得脸颊如血，双眉挑起，照面一个耳光：“啪！我叫你认得本大王的厉害， 你要我死无葬身之地，我要你先做剑下之鬼，骂完举剑欲杀。燕飞姑娘赶忙劝住，哎呀姐姐，你难得来庄，何必大动肝火。听姐姐之言，这位歹徒却是张琪派来的奸细，定知湖中内奸究竟所谓何人，不如暂行关押，细细审问。熊安杰也连连点头，在旁边帮腔：“
双飞啊，燕飞所言极是，杀了虽然解恨，断了线索，无法弥补啊。”
熊双飞双剑露鞘，突然把两只眼睛滴溜溜看着全家人，若有所思。熊仁杰不知道自己女儿脾气吗？任何事情不能多想，一想就会出花头钉啊。哎，女儿，你看就此关押审问，还是带回伏虎厅啊？他这一问呢，本想打断熊双飞的思路，可是为时已晚。熊双飞突然一想，为什么家里面天还没有黑下来，庄门就紧紧关闭？为什么我一进庄，既不叙离别之情，也不说返乡之事，就急急问我今后的打算？为什么我说了进来湖中之事，他们便拼命为张琪讲话，还要我捆了蒙山小诸葛交给张琪？为什么他们今天刚回来，杨天慈就出现在庄里？为什么杨天慈破口大骂，他们都无动于衷，反劝我不要杀他？哦，今天妹妹捉拿杨天慈是做给我看的，其中必有隐情。熊鹏飞这个人多聪明啊，聪明全用在歪点子上。想到这儿，熊双飞露出了一丝微笑，翘眼睛在个人脸上溜来转去，大家被看得有点汗毛凛凛。过了一会儿，熊双飞这才笑嘻嘻地说：“爹爹妹妹之言正合我意，只是我独自来庄，带他去伏虎厅恐有不便。这样吧，先行关押在这里，待我回去派人来提，你等可要仔细看着了。”说完告辞出庄，搬鞍认镫，飞马大带而去。妇女送走熊双飞，心中就松了一口气，都说啊是不幸中的大幸，然后就放开杨天慈，从后屋请出周同，重新摆酒压惊。周同这时候不由埋怨杨天慈：“哎呀，贤弟啊，都是你一招不慎，差点连累熊老英雄一家，这如何是好啊？”“哎，大哥哎，你真是吃根灯草讲得轻巧，我是为了你，我还给燕飞小姐串一脚呢，你不谢我，你还怨我。”杨天慈这么诙谐，大家当时就笑起来。周同一想，未免熊老英雄在手连累，我们呀得想个妥善之法。我想过了，熊双飞死一去，必有他谋，他肯定已经有所觉察，把杨贤弟故意留下做诱饵。周大哥，空口白话，你根据何在？你想，若无觉察，他独自不便带你走，只要让燕飞小姐和家丁押送你就是，何必留下来夜长梦多？其二，就因为我没有暴露，他一时抓不住把柄，父母都在，不好乱搜，回去以后必定布置伏兵，然后监视熊家庄。第三，也可能他已然动之熊老英雄和燕飞小姐的心思，自己不便下手，留下杨贤弟做缓兵之计，他去请他的师父和其他寨主来一锅端掉熊家庄。如果这般，我等死不足惜，只是熊老英雄一家处境危逆呀。大家伙一听，哎呀，周同说的话句句在理，那怎么应付呢？
实在一时想不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杨元子咕嘟嘟嘟喝下一碗酒，大哥，我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办法可行。
什么办法？
我留下。大哥，你先出湖，等熊双飞带人来，他们照样绑我出去，让他无法怀疑熊老英雄一家。是为知己者死，要杀要剐由他，反正这塌天大祸我闯下来。燕飞一听就急了，这怎么使得呀？你们俩人都走，我就说我不小心让杨英雄逃掉了。
熊仁杰在旁边也表示赞同，可是杨天慈说什么也不答应。
好汉爷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疑惑于人，让人受过，我不如去死。
熊燕飞一听杨天慈这么说话，异常感动，心中暗挑大拇指，这个人到底与我太湖中人不一样，有情有义，一心为别人着想。这时候燕飞小姐不觉得，对杨天慈就暗暗多瞥了几眼。哎呀，这个男孩子不光有情有义，模样长得也是威武英俊，25、26年纪，白脸膛，欢眉眼，头戴翠蓝色英雄扎钉，身穿翠蓝色绣花短打，身材伟岸轩昂，做起事来干脆利落，说起话来亮亮堂堂。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心里面格外的委实，怎能眼睁睁的让他落入虎口呢？姑娘看着俊俏郎君，心驰神往，就动了情了。这时候熊仁杰一拍大腿，好吧，就这么办。燕飞姑娘被吓了一大跳，满脸羞红啊，她以为自己的芳心奥秘为父亲所溃破。所以说人这个动物啊就很奇怪，有时候啊自己心中有事，别人的一个举动啊往往会和自己联络在一起，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熊仁杰武林大英雄，但是他也没有到心思如发的地步，老人家哪能懂得小年轻的心思，尤其是年轻女儿家的心思。熊仁杰说的乃是妙计。周彤一听熊老英雄有计策要出，赶紧站起身来拱手问道，哎呀，不知道熊老英雄您有何妙计？熊燕飞才知道自己神经过敏，朝杨天慈瞥了一眼，偷偷捂嘴窃笑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就听熊仁杰老英雄说，我有一个徒弟现在在太湖。在哪里呢？在北寨的将军山做寨主，离这儿不远，人送外号出水龙师徒中。现在我送一封信去，让他速来一趟。而后周英雄，你扮成随从模样，由将军山出太湖，早早向张元帅上达我等心愿。至于杨英雄啊，哎呀，就暂时委屈在此，瞒过双飞之言，到时候我一定设法救出，不知大家看法如何？好好好，熊老英雄，一切听您的吩咐，这个事情应该赶快进行。杨天慈在旁边连连赞成，也表示这条计策现在看来最稳妥。可是燕飞小姐站起身来反对，爹爹，这后面办法不好。你说朱英雄出的太湖，杨英雄留下来，杨英雄到时候救不出来怎么办？我啊都有一个两全之法，恳请爹爹答应。
好，说吧。
熊燕飞想了想，刚准备开口，那脸上满脸就通红了。
这样吧，女儿也扮作男随从，三人一起混出太湖， 姐姐追他起来，爹爹就说是女儿私自带着杨英雄逃跑了，也就不会找爹爹的麻烦
啊。这个熊仁杰搓着手半晌不语。
周同杨天慈一听表示惊讶，那个年代女孩子主动提出来跟人私奔，这不得了，不能想象的事情，所以从心底里对二小姐感到可亲可敬，可是难以表态。坐在旁边那位陆氏夫人终于开口：
老爷，这办法我说好，自古啊忠孝不能两全，让燕飞早点拖出火坑，跟随二位英雄去张齐元帅军前效力，也可为我熊家洗刷一点罪孽，到时候满门抄斩之时，我们也可以将功折罪呀。
熊仁杰一听自己的老太婆如此说话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也只得点头应允。当下他秘书一封，让管家熊福当即送往将军山。这座山在湖的北面，走大路要经过伏虎厅大寨，走小路得穿过一片茂密的松树林。熊仁杰吩咐熊福：你呀，还是走小路吧，速去速回，省得招人嫌眼。熊福点头称是，把信贴身放好，就急急忙忙朝小路钻行。哪知道刚走进黑森森的树林子，就从一株大树后面闪出一个人来，挡住了去路。
哟，福哥哥，我等你好久了。
熊福一听声音，认识，谁呢？熊双飞的贴身丫鬟双菊。这个熊福和双菊两个人本来就有私情，常常在这个地方约会，现在分别几个月再度相逢，特别高兴啊。略微亲热了一会儿，熊福一想，不行，不能在这里耽搁，自己有急事要办。
哼，好姐姐，今晚我有事情，我不能多陪你。
哟，福哥哥，我知道你有事，你是去将军山吗？
啊，好姐姐，你怎么知道？
哟，我个小丫头怎么会有如此神机妙算？不瞒你说，这是大小姐的吩咐，要我在林子里面等你，一起去见她。
熊福脑袋一听，嗡的一声，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重的就提不起来。
好姐姐，你只说没碰见我，
哟，你倒好，光顾自己啊，也不为我想想。大小姐要是知道了我脑袋掉了，你能保得住吗？
熊福想到这儿没话说，只好硬着头皮高一脚低一脚跟着这双菊来到了沉香阁。熊双飞正在客厅自烛自饮，坐等各路回应。原来他这一回来就下了两个军令，萧安马上去将军山调师徒中来伏虎厅从事，另拨一个管山寨主，令朱修去伏虎寺请木兰大师前来议事。两个人翻头出发已罢，就派出双菊去树林里面拦截熊福。就此一举，你就能看到熊双飞的心机。这时候外间传来双菊的禀报：
大小姐，我带着熊福来见。
熊双飞心中大喜，果然不出自己的所料，看到熊福，他开门见山：
熊福，把信取出来。
大小姐，奴才没有信。
顶命！熊双飞脸一沉，唰啦啦摘下宝剑放在案头，
熊福吓得魂不附体，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磕头犹如倒下：“有幸，有幸，请小姐息怒。”“好，熊福，你一一实说，不得半点欺瞒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